弟兄姊妹，复活节嘅主日平安，好开心喺今天复活节嘅主日，能够喺呢个当中同大家同去阅读、去聆听上帝嘅话语。复活节系一个好值得去庆祝、好值得去欢呼、雀跃、喜庆嘅日子，因为呢一日是代表着耶稣基督他胜过黑暗，黑暗都不能够捆绑他，死亡都不能够胜过他的一日。今天的主题是再一次复活节的主日，主题是再一次。不知道关于再一次这三个字呢，会令你联想到什么？你可以试想象一下一个画面，一个生活的一个小画面是怎样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试过，就是例如你家里面有一些家电，这样电脑、手机，或者你开了那部很久的车，这样突然之间有一天、我叫轻机，就是当机，就是突然之间就不得了，这样那很多时候你会怎样呢？这样很多时候呢，可能我是解决的问题的第一个反应就会觉得，哎，重新开机，按我 restart，重新开机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习惯了，其实电子产品呢很多时候都有那个重新启动的那个掣，那只要按了它呢，即使它卡住了那些画面啊，出错了的程式呢，就好像 重新开机那样，再一次变得很流畅，好像新的那 样。那然而电器、电子产品可以重新启动，那在我们人生呢，我们人生很多的经历当中，我们又有没有一个重新启动的掣，可以再一次重新启动呢？你可以想象一下，例如当你搞破了一个你很珍贵的一个关系，当中伤害已经造成了，你找不到撤回重新启动的按钮。你在职场里面，或者你在人生一些很重大的决定上面，你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挫折，原来你发现不是你说你睡醒第二早上就没事发生的，依然在这里。又或者是你心里面，你曾经你一个对生命很有的热情，但是已经遗忘已久，你变得枯干。你发现最可怕是什么呢？你原来你连按重新开机的掣的力气都没有，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没错，人生最可怕的不是痛苦的本身，是已经去到一个地步，你连痛都变得麻木了。人生是会照样这样生活的，照常如常生活的，但是你说盼望吗？不敢有了。为什么不敢有？因为一旦再盼望吗，就好像会迎来再一次的失望。于是人会怎样呢？慢慢地因为保护自己，所以学会降低期望，接受这个失望，接受这个低期待，接受这个荒凉。而正正就在这个处境当中，今天我们就在这个处境当中去听下复活节的讯息是一个什么的讯息。有别于复活节的主日，一般复活节的主日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以、四福音、福音书、耶稣基督复活的清晨的画面去一起去默想复活节的讯息。但是今天我们会从旧约耶利米书当中，旧约耶利米书去看看神他藉着先知耶利米去对以色列人的一些提醒和应许，从而去再思翻这个复活节对于人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意义。耶利米先知他当时候面对那班以色列人呢，就是什么处境呢？就是好像我刚刚说的轻晒机停晒的状态，他正正就是处于那个状态，他们不止坏，是整个国家都好像碎晒这样。耶利米先知面对那时候的处境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人生就好像一场游戏的话呢，对于以色列人那时候呢，就好像一个 game over 的一个状态，没了冇啦，完啦，完嘅一个状态。而就喺呢个背景之下，神佢竟然藉住先知耶利米对于以色列人讲咗一番好不可思议嘅说话。神佢唔系责备，佢亦都唔系追讨，佢当中嘅信息系讲紧咩呢？佢系讲紧爱，讲紧重建，讲紧归回。神系对住一班佢哋觉得人生已经冇得翻转头嘅人，再一次宣告喺神里面。永远都有那个再一次的机会，再一次。让我们在讲道之前，我们一起去祷告。亲爱的恩主，好感谢你，是因为你
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你成就救恩的大爱，亦都在三日之后复活，带给我们有复活更新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复活的日子是何其伟大，何其奇妙的日子，因为你复活，你告诉我们，你告诉我们，黑暗都不能够将你捆绑，死亡都不能够胜过你。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在今天的早上，你今天的早上，你再一次空坟墓，再一次去对我们说话。主，我们生命今天在什么光景都好，主你知的，求圣灵你亲自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好，今天我们阅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31章1至6节。如果看到荧光幕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读出来。一、二、三。到那时，我必作以色列各家族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这是耶和华的宣告。耶和华这样说：在刀剑下幸存的人民，在旷野蒙受恩宠，以色列来到他安息之处。耶和华在古时曾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对你的慈爱延续不息。童女以色列啊，我要再次建立你，你就必被建立。你要再次拿起铃鼓，出去和那些欢乐的人一同跳舞。你要再次在撒玛利亚的众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栽种了，必可享用所结的果子。因为有一天，守望的人要在以法莲山上呼叫，说：起来，我们上锡安的去朝见耶和华我们的神。好，谢谢大家。关于耶利米书呢，其实耶利米呢，如果有啲大家熟悉嘅话呢，都知道其实耶利米呢，我哋都会称呼佢为流泪嘅先知。点解佢叫流泪嘅先知呢？嚟緊如果有会上生命之道嘅弟兄姊妹呢，你可能会再睇到多啲关于耶利米书嘅资料啦。咁耶利米点解叫流泪嘅先知呢？因为其实你睇返耶利米书呢，佢一生都系围绕住灾难嘅发生嘅。如果我哋将耶利米书嘅全书结构好似一幅图咁样整理嘅话呢，佢嘅结构其实就好似一个线形嘅一个对称嘅结构，头同尾、中段对中段呢系互相喺度对应緊咁样嘅。除咗开头嘅蒙召啦，同埋结尾嗰个历史嘅收束之外呢，咁样其实线形你见到嘅两侧呢都系充满住咩呢？充满住战火啊，充满住审判啊，家园被毁啊，先知被囚嘅一个痛苦喺当中。而当中系经历咗数十年嘅一个黑暗。在这个这么黑暗的状态之下，我们见到唯独是在全书的中间的四节，这个线形的中心的位置，唯独是短短四章，我们圣经学家会称之为安慰之书。我们今天看的是中间31章，在31章在安慰之书 的当中。所以我们就回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这个安慰之书是一卷什么书呢？31章不是偶然就突然之间无啦啦出现的一段安慰，这样的不是的，它是承载着整卷书最黑暗最黑暗的位置当中，神刻意在这里要打开一扇盼望的窗，给到以色列民知道是有件这样的事。关于安慰之书呢，当中最为人熟悉的呢，可以说是耶利米书第31章31到31节。里面其实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神对以色列人，他将要另立新约的一个应许。里面讲到，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放在他们心上。呢度系讲到即系耶利米书啦，即系佢耶利米先知，佢即系神藉住耶利米先知要同以色列人讲话啊，纵然呢个旧约里边好多嘅破碎，各样嘢都好啦，佢最黑暗嘅日子都好啦，我将要同你哋去另立一个新约，而去到今日 的日子，我们知道这个新约是代表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流出的宝血去和我们另立的这份新约。但是这份新约的可贵是在31章31至34节。我们今天不是看这里，我们今天看31章的上半部分，就是31章的1至6节，在这里的前面。前面是讲述章当中神怎样在破碎当中怎样去再一次爱他的子民，再一次去建立他的子民。所以如果拍在一起看的话，这里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很有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第一阵看过31章1至6节，不是一个安慰的开场那么简单，更加是这个新约的应许的一个很深层很重要的一个铺设，一个铺垫。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这里是一个对于关于在律法上面，在法律上面好像一个新的合约，跟他另立新的合约的话，前面一至六节更加紧要是讲的一件事，就是在永约之先，神对人最深的那个心意，其实一直都是那份坚定不移定义选择的那个爱。所以如果你觉得新约是好像一个合约式的关系的话，前面一至六节更加是 彰显着一件事，就是其实神和我们的关系从来都不只是那份约那么简单，而在这个约之先，神他自己的心意从来都是那个坚定不移定义要选择的爱，在那个、就是、那个可贵之处在这里。第一点，再一次被爱呼唤。安慰之书之所以能够成为安慰之书，其中最紧要的原因呢是什么呢？最紧要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即使在人最无可指望最黑暗的破碎之中，真正能够叫一切更新的，原来从来都不是人自己的努力，是神的心意。安慰之书最即是他其中一个为什么叫安慰之书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原来人在最无可指望的破碎，最无可指望的黑暗当中，原来能够叫一切更新的不是人的努力，而是神他自己的心意。讲的什么呢？没错，我们想象一下，的而且确世界上有些东西是的而且确是我们可以靠自身的努力自身的条件是真的可以得到不一样的一个画面的。很简单的比喻是什么呢？即例如我们学业啦，我们小学中学那些默书这样啦，我们面对我们的学业，哇 你成绩不好吗？不要紧的，你肯努力，你摆啲时间去温书，你点你都是会总会见到一些的改变的这样。你只要付出一定的努力的话，多多少少你都会带来一些的成果，一些的回报的。但是呢，但是什么呢？我们成长，我们人生的路越走越多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发现一件事是什么呢？原来呢，人生有更多更多的东西，不是好像我们中学背目木兰词那样，只要你肯努力，积积福积积这样，你就木兰当户织，这样你就默到出来这样。原来不是，不是你努力你就相应的回报了。相反是什么呢？你越来越经历更多的是一份很深很深的无力感。什么叫无力感呢？我们无论面对工作啦，或者社会的一个环境啦，面对身边的父母仔女家人啦，或者有时候面对自身的一些限制，一些软弱，那份很深的很深的无力感是很真实地在我们眼前呈现的。所以如果讲到话改变的因素是完全只是在人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在很多画面当中是根本没有盼望可言的，根本没有盼望可言，因为一切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无力感咯。原来不是你摆很多心机很多时间就可以得到回报咯，这个就是我们见到成长的一个画面。但是经文讲什么呢？藉着以色列人在最黑暗的日子，圣经曾经形容那个黑暗的日子是怎样形容呢？他说无花果树不发黄，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就在这个日子当中，神他亲自开口跟他讲了一句，他说我必作以色列家族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一个画面试过是这样的，就是在你最迷茫最有需要的时刻，神突然之间在那个时刻藉着你可能是身边所听见所看见，突然间在一个画面里面跟你说，孩子啊，我一直都在这里，我一直都没有忘记过你。在这个画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但是如果你曾经试过的话，你会知道这个是很深刻很有重量的一份安慰。对我来说，我会说这个画面甚至是一个千金难买，世间上是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类比一个相比一个肯定的一份的顾念，是很真实的一份的顾念。神说我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作我的子民。其中这句说话最震撼的地方是在于，原来即使是这班百姓失败到一个地步，神仍然都没有放弃过他对人的心意的。人是会放弃，人是会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人是会觉得个故事已经完了。但是神在这里说我要作你们的神。弟兄姊妹，这句说话最震撼的是那个恩典。恩典震撼的地方是，恩典不是在你完整啊搞定晒的时候才来拥抱你，孩子我拥抱你，不是啊，是在你很破碎你都觉得自己不堪的位置当中，神仍然说你今日仍然是我要寻找的人。这个才是那个恩典最震撼的地方。第二节他说，神说在刀剑所幸存的人民在旷野要蒙受恩宠，以色列他要来到他安息之处。这个所描写的是什么呢？所描写的是一班经历过刀剑啦、伤痛啦、失丧啦、绝境的人。同时这个讲的什么呢？讲的神原来没有停留他们的苦难当中，他没有将他们只是停留在苦难当中，他反而描述，他反而宣告什么呢？他说经历的刀剑的都要最终要得到安息。这里表示着原来神的心意不单单只是要作他们的神那么简单，并且神原来他是不甘心他的子民的故事只是停留在黑暗之中，他不容许刀剑成为他的故事的最后一句，他不容许旷野成为他的故事最终的定局。有时候我的人生真的会这样的，我们人生未必被老到去远方，我们未必是这样，但是我们或多或少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某些时刻都会经历属于我们自己的刀剑的，我们都会经经历属于我们自己的刀剑的。甚至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在座的我们，可能此时此刻我们已经默默地相信，哦，这个刀剑大概已经是我的定局了，这个刀剑大概已经是我的结局了。这样，但是神这里就是说，他说不是啊，刀剑不是你最后一句啊，旷野都不是你最后的一句啊，我对你的心意就是要将你带到安息之处。即是他又要讲句这样的说话。而第三节神将整个经文的核心讲出来，为什么神仍然会不放弃，为什么神仍然要呼唤，为什么神仍然要将他百姓拯救回来。没有其他原因，只有一个原因而已。一个原因是神不是那刻才讲，神是很老早之前已经不停讲一句说话，是什么？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对你的慈爱延续不息。所以弟兄姊妹，复活节要给我们第一个信息，听到的信息不是人怎样找出路，复活节给我们的信息不是人怎样去找出路，而是神怎样在最黑暗当中仍然都是会跟人去讲话的。复活节不是一个说，人可以振作起来的一个故事，不是讲这样的事。如果你记得回在复活节耶稣基督复活几个朝头早的话，你醒回来你记回来的话，在那个朝头早里面无论是妇女又好或者门徒都好，他当中是没有一个是真正记得起或者相信耶稣以前跟他讲过那个三日会复活的那个预告，没有一个记得起的。妇女仍然都还是带着那些要高抹的状态，而那些门徒听完都是不是很信的，没有一个是记得起的。但是那早上耶稣做了什么？耶稣他自己亲自一个又一个这样向他所爱的人去显现，将他们一个一个带回去他当中。复活节是讲一个这样的信息，不是人怎样主动去找回神，而是神他复活然后他一个又一个这样将他所爱的人拉回去他自己身上。所以再一次被爱复活的意思是，人可以忘记，但是神总不会忘记。人可以绝望，但在神里面永远有一份安息是为人所存留的。扭转一切的起点不是人的努力，而是神他自己的心意，是神他定义不改永远不变的爱。第一点， 被爱呼唤。第二点，再一次被主建立。如果第一点的信息是要给我们看到在最黑暗的处境当中神仍然没有停止对人的爱的话，第二点这里就要进一步给我们看到，原来神的爱从来都不是只是在口头上面，他不单只要呼唤人，他还要亲手去建立人，在第四节里面说，神说童女以色列，我要再次建立你，你必要被建立。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字不是讲到建立，建立当然很重要，但是这里最重要的字是建立前面的那个两个字，再次。再次这里是本身已经讲明了，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原本的状态已经失去了，那个原本完整的已经破碎了，那个本来站立得住的都已经倒下了。如果一切都是好好地的话，不用用到再次这个字的，就是正正就是因为已经拆毁了而且破碎到不堪的状态，神才会说我再次去建立你。在经文的这句说话当中，神他是很破天荒地用童女来称呼以色列人的。童女在这里的意思其实是指即是处女的意思。如果你会看回耶利米书，其实耶利米书是讲一件什么事呢？耶利米书其实整卷书都是充斥着，都是指责神，指责以色列人是一个淫妇。为什么他是淫妇？因为他们背叛神，他们离弃神，他们拜偶像，他们生命充满着很多的污秽，很多的背叛的记录。而再次的应许当中，神竟然他用到童女这个字，一个带着真爱，带着恢复，带着一个要重新接纳的一个意味的称呼去称呼以色列人。好奇妙。弟兄姊妹，这个正正都是复活节很重要的意思。神不单止在我们破碎的人生当中要贴一块胶布，当是贴一块那么简单。他这里是要藉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再一次的宣告，你的过去不是你最后的名字，即使好像以色列他败坏到一个地步是淫妇都好，在这里神竟然用上处女来形容以色列，这个是很神奇的事。但是复活节就是讲一样这么颠覆性的东西。在很多时候我们人生当中最深的无力感，或许都不是失败的本身的，而是那些你认为了失去就已经失去了，破碎了就好像翻不倒嚟嘅嗰种嘅感觉。我哋害怕嘅唔系痛啊，而系更加害怕系有啲嘢系咪真系破碎咗就重建唔到呢？系咪真系破碎咗就翻唔到转头呢？呢种嘅恐惧啊！但系神呢度正正系话，唔系啊，重建嘅起点唔系在于你有冇能力啊，系在于神系咪愿意去要亲手去重建你，去建立你。神佢呢度话，你哋要再次拎起灵鼓啦，出去同嗰啲欢乐嘅人一齐跳舞啦。如果你有读过诗篇嘅话咧，喺被掳嘅日子咧，诗人即系以色列人咧喺被掳嘅日子咧，曾经系咁讲嘅。佢话我哋要将琴咧挂喺柳树当中，点解啊？因为我哋喺异地当中，我哋点可能去唱歌啊？我哋点可能仲有心情去做呢样嘢啊？咁样。即是讲到他们其实在黑暗的日子当中，其实他们的生命已经失去了节奏，已经失去了笑容，已经失去了可以欢呼喜乐的那个缘由。但是神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应许说你要再一次拎起这个灵鼓，再一次要跳舞去赞美去喜乐。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正正就是成就这个再一次摇铃灵鼓跳舞欢乐代表着什么呢？是代表着生命要在哀哭转为庆贺，要在荒凉转为一个喜乐的状态。它甚至都不是描述一种很抽象的一个安慰，这个描述的是一种真实生活，是会真的会被扭转，会被翻转的一个画面。在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对信仰的理解都会觉得啊，停留在神会安慰我的，神会安慰我的这样。但在耶利米书31章这里， 佢呢度唔单止系安慰咁简单，即系唔系一个心理上令你觉得好受啲咁简单。佢呢度系讲紧一样嘢，系讲紧一样重建嘅一个信息。佢系要叫人嘅生命重新再一次有节奏，再一次有喜乐，再一次有活力嘅。喺第五节里边咧，佢进一步系更加具体嘅讲呢个画面。佢话咩咧？佢话你哋啊，要再次喺撒玛利亚嘅众山上面去栽种葡萄园，栽种嘅人咧，你必会去享用到当中嘅果子啊！呢个系呢句说话系将重建系更加具体咁描述。呢度讲紧咩咧？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系一个咩地方咧？如果根据当时候以色列嘅历史咧，喺当时候咧，撒玛利亚其实系当时候北国以色列啦一个好叛逆神嘅一个中心嘅地带，而且当时候所受嘅荒凉啊、诅咒咧，都系最即系可以算话系好耐、好严重嘅一个地方咁样。但系神会话咩咧？就系正正咁荒凉嘅地方，佢要选择喺呢度去做庄种嘅工作。栽种葡萄园，咩叫栽种啊？栽种唔系一样可以即时见效嘅工作，栽种唔系讲紧话你今日种，听日就收嘅一个工作，当中系需要时间，当中系需要耐性，当中系需要等待，你系会摆好多心机先会可以见到嘅果子，甚至都唔止一个果心机咁简单啊！你假设你系即系一个农夫啊，如果你冇盼望，你冇将来嘅话咧，你唔会放种子去种嘅咁样。所以神呢个正正系讲紧话咩咧？佢唔单单指个扭转，唔系讲生活好少少咁简单。佢呢个更加讲系话，你系会重新有将来，重新有盼望，甚至你系有能力，你会望到呢个果子系会出现嘅一个咁嘅应许，好颠覆性嘅一个重新建立嘅应许。所以第二点，再一次被主建立，呢个所讲嘅系，我即使喺生命当中有好多唔可能、好多不可能放喺眼前都好啦，原来只要我哋愿意仰望翻嗰个为我哋受死复活嘅耶稣基督，佢系会再一次去建立佢嘅子民，并且呢份嘅重建都唔系一种好抽象、一种遥不可及嘅盼望，而系一个可以收获、可以有未来，甚至有果子可吃嘅一个应许。弟兄姊妹们，此时此刻，你可以去谂下喺复活节嘅早上，我哋再一次去谂下，喺生命当中有冇一啲我哋认为已经冇可能啦、唔会啦、冇可能嘅呢啲撒玛利亚嘅位置喺生命当中咧，生命当中有冇一啲我哋认为唔可能啦，冇啦，唔好讲啦，唔好讲啦，我哋喺第二啲做好就算啦，呢个位置唔好讲啦嘅呢啲撒玛利亚喺你嘅生命当中咧，复活嘅主佢话，我正正就要喺呢片废墟当中重新去栽种呢个葡萄园，喺你最软弱嘅当中去建立最丰盛嘅果实，你。信者话吗？你信者话吗？复活节的信息重新建立，撒玛利亚，你信者话吗？第二点，被主建立。第三点，再一次一同归回。如果第一点要俾我哋睇到嘅系神佢自己嘅心意，第二点系要俾我哋睇到神佢自己嘅工作嘅话咧，第三点呢度讲紧嘅系咩咧？呢度讲嘅系神佢要带我哋去睇见一个神国度要最终要实现嘅一个画面，一个系连当时嘅人谂都未谂过有可能会发生嘅画面。第三节系讲紧一个我哋连谂都冇谂过，但系神佢做嘅一切最终要实现嘅一个画面。在第六节里面讲到，他说因为有一天守望的人呢要在以法莲山上面去呼叫，他说起来啊，我们要去石安里面去朝见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这个说话你就这样看，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好出奇的地方这样、啊、一个人叫大家一起去敬拜这样。但是如果你要明白这句说话的震撼的话，你就要回去当时候那个社会的背景，你才明白到这句说话是有多么颠覆性、多么震撼性。 以法莲这里代表着什么呢？以法莲其实所代表着的是当时候的北国以色列。以法莲是当时候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地方。而石安是哪里呢？石安是当时候耶路撒冷南国犹大的一个首府。在当时候呢，如果你有听过关于以色列当时候的历史呢，其实以色列国是被分开了南北两国的。一边是北边以色列，一边是南边的犹大。而他们两个是一个两兄弟的敌，即是一个兄弟敌对国家当中分裂，互相厮杀，并且已经是超过了200年的历史。他们各自有他们自己的敬拜中心，有各自自己的祭坛在当中。在那时的人，如果你说身为一个北国的人，叫大家喂大家我们一起去南国里面去敬拜，这句说话简直是一个背叛，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为什么？因为当中所存在的不单只是地域上、地理上面的距离，更加是心灵上面和历史上面所造成的鸿沟。但是神这里所宣告是说什么呢？他说他要再一次将原本分裂的重新合一，要将原本敌对的一起去归向他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个正正就是神国好伟大的画面。他最终要成就的不单只是一个人得安慰，一个人重新得希望那么简单。他要将一群曾经失丧的人，一群曾经受伤的人，一群彼此有隔开有隔阂的人，重新带到他面前，成为一个属于他的群体。在以弗所书当中，如果你还记得，在保罗的教导里面，他有一句说话，是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讲的。但是这句说话呢，如果你没有从神而来那份眼光的话，你是看几多次，你打开，你今天现在打开以弗所书，你是怎么看都看不明白的。那句说话是讲什么呢？那句说话是说呢，保罗说他是一个福音的奥秘，是神他亲自去启示他的，这样没人知道，从前没人知道，是唯独神亲自去启示他，他才看得明白这个所谓叫福音的奥秘。奥秘是什么？这样他说了，福音的奥秘是什么？这样你有兴趣你可以打开圣经，这一刻打开圣经就可以了。以弗所书三章三至六节里面是这样说的，福音的奥秘不是那些其他东西，不是说信耶稣上天堂。他说清清楚楚讲到，他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外邦人是什么？就是那些犹太人看不起那些仇恨的外邦人，要在基督里面跟他们藉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个就是神说福音的奥秘。保罗说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呢？我们以为哇，信耶稣上天堂，我们自己信耶稣上天堂已经很大的一件事了。但是保罗说你从前没人知道，是神藉着启示告诉你，福音的奥秘是要将那些外邦人同你们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个就是个福音的奥秘。所以这个第三点，他为什么不是说再一次回到从前，而是讲到再一次一同归回。一同是很重要的。神的拯救从来都不是只是个人的事，而是群体的事。有很多时候我们理解信仰很多时候就是停留在我们自己和神之间的层面，但在耶利米书这里清清楚楚是提示着一件事，就是神的工作从来都不是停在这里的。这一点如果你记回在复活节那一日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是更加真实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复活节耶稣基督的复活，他都从来不是只是安慰一个人的心灵那么简单的。你记得我那个玛利亚，他很伤心，神安慰他，但是耶稣基督不是只是安慰玛利亚那么简单，他不单只是医治一个人的破碎那么简单。复活的主，他不是只是对一个人偷偷地说你叫你有一盼望，他不是只是这样做，他是召集一群人，建立一个新的群体。他向玛利亚去显现，他向门徒去显现，他向那群四散原本四散惧怕失落的人一个又一个显现，为了要做什么？为了要将他们重新去将他们召回，重新去差遣，重新要将他们一起摆在神的心意当中，以致到有今日的教会。为什么有今天的教会？是神自己将一班人摆在一起，我们有今天的教会。所以再一次一同归回的意思是，神他不只要你重新得力那么简单，他并且要将你重新带到他面前。他不只是要 佢唔只系要医治你一个人个人嘅破碎咁简单，佢并且医治完你之后，仲要将你带翻到佢嘅国度，带翻佢嘅使命当中，去成为嗰个见证，成为嗰个祝福。神唔单止要你活下去咁简单，佢更要系要你藉住佢嘅恩典里边，揾到更多更多被恩典所寻回嘅人，一同走到锡安，一同去敬拜佢。呢个系佢嘅心意。呢一切都唔系出于勉强。这个是出于恩典。弟兄姊妹们，我们又见不见到这份恩典呢？我们愿不愿意一同就在今天一同就立志？我们其实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会怎样，但我们愿意被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以恩典去见证着祂国度的丰盛，祂国度的奇妙。这个是我们可以作出的一个选择。所以来到结语，来到结语，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里面是有一个这样的画面。一个什么画面呢？使徒彼得他问耶稣，他问耶稣说，耶稣耶稣，主啊主啊，如果我弟兄得罪了我，我要饶恕他几多次啊？七次够没啊？七次够不够啊？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弟兄姊妹们，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我们藉着耶利米书，我们再一次我们见到神祂是很乐意的，祂对人再一次的被爱呼唤，再一次的被主建立，再一次的一同归回。但是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再一次这三个字砸地有声，最震撼的重量是什么？最震撼的重量是神对我们的第一次最可贵之处是在于，原来我们过去无论我们是有再几多次，再第二次，再第三次，再第三十三次的破碎，再第三十三次的毁坏都好，他永远为我们存留这个再一次的机会。这个就是十字架的爱，这个就是十字架上面我们永远都难以理解的恩典。这样的话，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的再一次呢？刺穿的手再一次去邀请你。在接住来的时间，我会有三分钟去给大家安静的，你自己去默祷，你自己去享受这三分钟同神去独处的一个时刻。在三分钟的过后，我会同大家有一个祷告。 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主，好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面那份难以理解的爱，我们根本想都不想得明白那份爱，你白白为我们牺牲，一次又一次这样去召回，去领回我们归到你的爱当中。主耶稣啊，我们此时此刻生命的光景是一个怎样的光景，你是知道的。因为无论明处的事、暗处的事、摆得上台的事、无人知的事，你都是知道的。诗人他说，我们无论躺卧，我们站立，无论我们飞到去哪里都好，我们去到地极都好，你都在那里跟我们同在。你一日都是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东西能够隐瞒。主啊，无论我们今天生命的光景，求你再一次去帮助我们。我们软弱又好，刚强又好，我们信心是满满又好，或者我今天已经不再在一些事上面有盼望都好。主耶稣基督，愿你藉着你的空坟墓再一次去鼓励我们，再一次用爱去建立我们，再一次去领回我们。主让我们愿意的，甘心乐意的，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一一都交到你面前。我们不再靠自己死撑，我们要高举的不是自己，是高举十字架上面被钉的耶稣基督，和那个空坟墓。主耶稣，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自己求，阿门。